快讯，泽连斯基将亲自参加 G7 峰会。李辉有没有和泽连斯基会面呢？集催搬迁红安新区被抵制。将军人比作浪，吴京被举报辱军。当局拖延去年第四季火化遗体数据，要打圆场。北京严控民间资金外流，地下钱庄收费加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0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为期三日的领袖峰会19日在广岛召开。据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前往日本，直接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将会在沙地阿拉伯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之后，乘坐美国军机飞往日本。日本官员早前曾经表示，泽连斯基将会以网络连线方式参加会议，不过他们仍然在星期日额外增加了一场有关乌克兰的会议，这符合泽连斯基的行程安排，令他可以亲自出席。今次峰会的地点选择在广岛，这是78年前人类第一次使用核武器的地点，提醒当今国际社会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正不断升高。据报道分析，泽连斯基届时如果能够顺利出席峰会，预计会加倍向西方争取更多军事援助，甚至是获得美制 F-16 战机。同时他将会持续游说印度和巴西等非 G7 与会国家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讽刺的是， G7 曾经是 G8，因为俄罗斯非法占领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而被其余七国冻结了会籍，现在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反而比俄罗斯重要早重返 G7。 中共特使李辉日前访问乌克兰为战争调停。中共外交部18日对外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中共特使，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而同一日，乌克兰总统府发表公告，就没有提及泽连斯基和李辉会见的议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据中共外交部18日官方网站报告，汪文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期间，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按中方的说法，乌克兰方面表示很高兴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没几耐接待李辉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当记者再次提问是否确认李辉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见的时候，汪文斌回答说，刚刚已经说了，并且重复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的说法。中共仲声称，李辉仲分别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和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会面。但是基辅的几个声明都没有提到或者确认李辉同泽连斯基会面，只是证实李辉17日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而库列巴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包括丧失领土和冻结冲突的建议，被认为是对中共之前关于结束战争的立场文件的直接回击。因此有评论认为，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已经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方面的立场分歧。亦都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甚至没有公开报道泽连斯基会见了这位特使，他跟着下来的访问已经毫无意义，只是剩低最后向普京汇报。时事评论人士黄友群说，中共力图打破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局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想在国际舞台上再领风骚，但是时过境迁，一个尴尬接着一个尴尬。第一，被踢出 G7 峰会；第二，被踢出欧盟印太会长会议；第三， 调停乌克兰战争冇人收。世界已经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分化为两大阵营，自由民主阵营和专制独裁阵营。中共政权不单只是专制独裁，而且更趋向极权，和天意民心、时代大潮、世界大势都背道而驰。不信中共已经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共识。习近平拍板设立的雄安新区，在经过六年空荡荡不见人气之后，几日前迎接了习近平和他一众的政治亲信，阵仗之大历史罕见。有时事评论员认为，今次高调视察的阵容显示习近平是要确保他亲自指挥部署的雄安没有停工烂尾。这届中央完全支持千刀大计，习当局一挥手，北京被选中的机构和人就要出发被逼迁了。但是习近平近日召开座谈会，力促北京机构完成疏解搬迁的阵，一些讲话就暴露了被隐瞒的消息，就是搬迁计划受到抵制。中共官方将雄安新区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设在北京的一些机构陆续要搬到雄安。习近平在近日的讲话中警告相关机构，不能够凭自身好恶，需要搬的就要搬，不能够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翻翻去，更加不能够通过在北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同时习近平又安抚说，在政策措施上会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分析指，习近平的讲话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现实，即是北京的机构、学校正在在变花样，软性抵制搬去雄安新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习近平几次催促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和二三级子公司尽快搬去雄安新区，这讲明习近平是搬迁一事无比重要，但是实际效果就很差。北京的机构都是以各种方式抵制，不单只有抵制，而且反弹力度还很大，乃至迫使习近平到最后被迫公开以经济利益来进行收买。李林一说，官方传媒报道提到，被安排首次由北京外迁的一些央企总部地址都还在建造中，显示雄安工程烂尾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今年三月曾经有消息说，北京当局要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四间大学首批搬迁到雄安，而其中三间大学就在四月二号同一日发表声明，将会实行一校两区协同发展，既保留在北京的原校区，亦都在雄安兴建新校区。为什么北京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都不愿意搬去雄安？有观点认为，雄安新区的选址明显违背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聚集，而且河北省并不具备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来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相比来说，北京、天津和河北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开发区、天津经济科技开发区和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明显是更加优越。对此，美国之音分析说，在上述的背景底下，北京当局亦市场移动，单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来逼迫北京的各机构搬迁，势必会触动很多人的核心利益，初期或者能够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必然会反抗，到最后雄安新区的工程就很可能虎头蛇尾，还是成为烂尾工程。栋笃笑演员李浩石 House 因为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就被中共当局大搞民之欲。大陆民众在不满之余，仲照当局的手法炮制， 攞熱衷在電影扮演戰狼的吳京開刀。舉報吳京在系列電影將軍人叫做狼，比狗更壞，涉嫌辱軍，侮辱軍人。笑果文化公司董篤笑演員的笑話被控對中共軍人不敬，引發巨大風波。被控辱軍的董篤笑演員李浩石，當局在5月17日已經立案調查。他在近日演出的時候提到領養了兩隻野狗，令他想起八個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隨即就被舉報，還被官方重罰，令很多棟篤笑演員噤若寒蟬，相繼封口取消演出。不過當局的打壓壓不服人心，民間挖苦話這是新時代文革。18號網上傳出一張手機的截圖，顯示有人乘機舉報中共當局支持的動作演員吳京拍攝的戰狼系列涉嫌辱軍，甚至比李浩石更為嚴重。舉報信提交到市民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舉報信說吳京拍攝的戰狼戰狼二將中國軍人比作是狼，和李浩石將中國軍人比作是野狗是同一性質，涉嫌嚴重侮辱中國軍人。信裏面還解釋說，由生物學角度，狼和狗都是同一物種，是比野狗更野的狗。由文化角度，狼一直是反面形象，凶殘邪惡的象徵，例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狽為奸等成語都是貶義詞。在微博有不少大陸網友亦都和應說，吳京的戰狼是最惡劣的，居然將我們人民子弟兵和父母官比喻是狼，一定要舉報投訴。如果他將關鍵詞由野狗換成野狼或者狼，還會被認為是侮辱軍人嗎？台灣國際關係專家宋國成表示，中共官方對這件事的處理在外界看來是小題大做，其實反映出中共政權心理上非常脆弱，可能比玻璃更脆弱，過度敏感。新冠會導致後遺症，出現長新冠的情況已經被國內外專家認為是普遍事實。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在北京的一個學術年會承認，新長冠是基本事實，感染新冠次數越多，後遺症風險越高。而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亦都表示，新冠感染有一個很長的拖尾效應。他5月18日向大陸傳媒說，這一輪的異陽患者大多數比去年年底時候陽了的症狀要輕，病毒感染還有一個很長的拖尾效應，但是不應該對經濟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他提醒老年患者和有長期病免疫力較低的患者要重點看護。在五一假期之前，大陸網絡很多網友就曬出抗原檢測，說自己和家人都異陽，擔心第二輪疫情高峰已經來到。另外，雖然官方傳媒不再重點報導疫情，但是仍然有不少患者感染之後去世，不同年齡階層的人都有。外界還注意到，中共官方到現在還未公布去年最後季度的婚姻和火化遺體相關數據，外界猜測或者同去年12月當局開放防疫之後涉及大量的染病死亡人數有關。中共民政部通常在三個月內發表關於婚姻、離婚和火化遺體的季度數據，但是民政部官方的網站顯示，截至5月18日官方還未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數據。4月21日中共民政部曾經針對網友查詢有關2022年婚姻數據，回覆說將會在今年8月左右發表，但是未知是否包括去年最後一季的火化遺體數據。如果官方在8月左右公布2022年最後一季的數據，那就意味不尋常的長時間拖延超過6個月。中共民政部目前還未對延遲作出解釋。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18號表示，現在當局對人口數字的管控都是電腦化的，而且全國聯網，人去世火化，在中國要到相關單位開證明，由相關單位註銷戶口，所以在電腦就可以直接抽出死亡數字。 他认为到了时间还不公布死亡的人数，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年底全民感染，死了大量的人。大陆的陈律师亦都认为数字是不难统计的，但是如果实际数字太惊人，官方不愿意将实际的死亡人数公布出来。他说当局现在拖延发表数据，只是想怎样打完场，要令老百姓感觉好像人口少了，亦都没什么大的变化。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好多人开始急于出售物业套现，将资金汇出。中共正在严防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外逃，现在地下钱庄收的佣金都加了一倍。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楼成交量和价格大幅下跌，深圳豪宅减价人民币1000万仍然无人问津，上海几千万人民币的豪宅亦都大跌几百万。外界认为局势不稳，造成民众抛售物业套现。民众一边出售物业套现，一边找渠道将资金转移出境外。大陆欧阳女士向自由亚洲透露，近期不少人透过地下钱庄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现在手续费已经由 3% 提高到 7%。 她说由于需求大，汇款难度比以前高，现在地下钱庄要求单笔最少$500,000起。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中国外汇面临逐步减少，而且幅度很大，恐怕会切断所有外资流出的渠道。他估计每人每年$50,000的汇款额都会面临全面管控。日前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宣布将会删除准许客户在海外交易股票的应用程式。欧阳女士说，这也是当局要防止资金外流的措施之一，因为用户会将钱转移出去投资美股或者港股，当局不喜欢用户和美国的金融市场有交流，后续估计会将资金通道都切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两场峰会，一个是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一个是中国中亚五国峰会，真是没得对比就没伤害。这七峰会经常传出的相，就是几个大国领导人围着一张圆台坐在一起开会，连随身携带的电脑袋都直接放在地下，台面都放不到多余的任何一样东西。而中共国这边接待中亚五国的排场，真是没语言形容到，极尽奢华之能事。豪华大房车接送，唐朝侍女拿着宫灯为这几个人引路，跟着下来的豪华接待、豪华演出、豪华撒钱几百亿，真是没有形容词形容得到。总之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哪个会受到伤害？有网友说，看一个人怎样，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了，看一个国家亦都是同样道理。还有哪个人家不理几大的会，就是为了开会，大家正经开会，会议间中休闲放松，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风情。我们这里不理什么会，无论大小都能够开成文艺汇演，这个审美亦都不知由几时开始的，还一直是这样。日本峰会太寒酸，东升西降了。唉，最大的区别，我们是花钱请的，人家是志同道合的，没办法啦，花钱都请不到英法美这些大国。如果说之前的龙管下乡都不比讲笑话，是一步步的退回到文革时期，这样倒车党这一脚踩油门下去，又退回到去盛唐，极尽奢华，搞不好啊，之后再用力一点的话，就要回到杨广统治的隋朝末期了。什么挖运河、修宫殿、食树皮、咬草根诸如此类，估计亦都就快安排到了。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